跟住读经嘅时间，今日正道所使用嘅经文系记载喺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至到第十一节，系新约嘅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至到第十一节。我哋会以轮流嘅方式嚟到诵读，由我诵读单数节，然之后请各位一齐诵读双数节。约翰福音第八章一至到第十一节。于是各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人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还不住的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他们听见这话就从怒到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站在当中。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今日的正道是由本堂的罗德恩传道，全港神的话语。传道讲的主题是不再是我。我们请罗传道。
弟兄姊妹早晨，网上的弟兄姊妹都早晨。在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现在仰望你的荣美，我们祈求你的灵充满这个殿，向每一个实体和网上敬拜你的弟兄姊妹和慕道的朋友去说话，将生命之道根植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相信都是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是会有印象的经文。经文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经文的背景是保罗教导加拉太教会关于因信基督而称义的道理，叫他们不要再被迷惑去靠守律法、守摩西的律法来称义，因为没有人能够靠自己去满足律法的严格要求，以致到能够被上帝算为完全无罪。但这段经文有一处是引人深思的地方，就是不再是我这几个字。什么叫做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呢？为什么要活得不再是我呢？我们知道现代人越来越强调要肯定现在的我，要活出现在的我。但为什么神藉着保罗去教导的，却是叫人现在不再是我这样来到生活呢？一向的我有什么这么不好呢？那取代一向的我又是怎样的我呢？原来保罗是说，一向的我是那个喜欢犯罪的我，那个是会得罪上帝的我。而这个犯罪的我只是会将我带去永死那里去。而耶稣舍命十架的目的，就是要帮助人脱胎换骨，穿上一个新的我， 这个新我是基督耶稣自己的生命，是信靠耶稣为独一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在他里面肉印成长的。换言之，就是说在信主之后的我的这个性情，即是我的思想、喜好和行为，是会和耶稣的性情一致的。这个新我不断在成长，所以信主的人会发觉自己里面有持续的矛盾，一方面想犯罪，想跟随那个一向的我，另一方面又喜爱上帝的圣洁公义，不喜欢犯罪，想跟随那个源自基督性情的新的我。如果我们的新我不断长大，那个一向的我，即是说那个旧我，就会不断的萎缩。我们所感受到那个内在的善恶的争斗，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弱。因此呢，不再是我呢，其实是神给人的第二次的生机，是叫人远离罪恶。所以今日的你究竟有几大的程度不再是我呢？有几大的程度是依然故我呢？你是不是渴慕保持旺盛的动机去过保罗所教导的不再是我的这种生活呢？如果你渴慕的话，我们不妨藉着今日的经文这个故事来到去彼此鼓励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三至十一节的这个故事，亦都是我们当中相信是相当熟悉的故事，但亦都是一个被一些人错误引用来去反对人对是非作出判断的一段的经文。近这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个故事并不属于原本的约翰福音，因为最早期的希利文抄本那里找不到这段的经文。不过呢，这个故事却是在四世纪出现在西方教会的教导，并且在更后的世纪又出现在东方教会的教导。所以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一段经文是后期的文士加上去后期的抄本那里，目的可能是想进一步阐述耶稣就审判的教导。虽然这个故事并没有出现在最早的主要的希列文的抄本那里，但是很多学者都相信这个故事是真的，是属于我们现在的福音书里面所取材的那个故事库里面的其中一个。所以故事的真理要点就跟耶稣的教导是一致的。经文的背景就是第七章尾段那里提到那些差役不敢落手捉拿耶稣交给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而法利赛人当中的尼哥底母就为了耶稣的清白而挺身和他的同僚辩论之后，各人就回屋企，耶稣呢就自己上橄榄山那里去。第二日早晨呢，清早他又回去圣殿那里，就教导犹太百姓有关神的道理。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21章37至38节，你会见到是耶稣曾经持续地每日在圣殿里面教训人，每夜就出城去到橄榄山度住宿。在他们不成功捉拿耶稣的第二日，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任那时被捉到的妇人来到圣殿那里，在耶稣面前要再一次找把柄来到将耶稣入罪，等他们可以捉住耶稣，找藉口除灭耶稣。而这个在行任的时候被捉拿的妇人，按照旧约的规例，如果有两三个见证人在这里的话， 咁根據摩西嘅律法，就可以將奸夫淫婦一齊嘅處死，係用石頭打死，咁就可以清除咗以色列群個社群當中嘅罪惡。做法就係由見證人首先拎起地上嘅石頭掟過去，其余嘅人就跟住个个拎起石头掟过去，掟死嗰两个奸夫淫妇为止。但系睇经文到而家为止，你见到现场嘅竟然净系得淫妇，系冇奸夫嘅。咁可想而知，呢一群人嘅重点唔系喺度执行紧神吩咐嘅公义，而喺度试探耶稣。希望在从耶稣的回应当中找到把柄去控告耶稣。如果耶稣赞成处死这个淫妇的话，他们就可以指控耶稣你欠缺怜悯，有违你平日怜悯弱势的人的作风。那些百姓对耶稣的印象就会转差。如果耶稣不赞成处死这个淫妇，那他们即刻就找到理由就控告耶稣是那个一而再违背摩西律法的人。你看他先前都已经是违反安息日的条例，你今天又公然抗拒摩西对奸淫处理的条例。在这个处境之下，那个被人捉住的淫妇按常理来看是死梗的。我们可以想象他当时可能很复杂和沉重的心情。你想想受公审是很得人害怕的事，尤其是你预料是必定被判死刑的时候，你更加能够知道那种难以想象的压力。旧约圣经将背弃神和他所立的生命之约的以色列人称之为淫妇，就好像妻子背弃婚约那么可恶，所以罪该致死的。但在我们归信主之前，何尚不是好像这个淫妇或者旧约的以色列人那样，是背弃了我们的创造主和生命的主呢？我们自出生以来就犯罪得罪上帝，我们从来都不认他是我们独一的神唯一的主。我们一听到神和人立约赐人平安的这个福音，我们就拒绝甚至乎嘲笑，那何尝不是必死的人呢？如果我们不时常去思想我们信主之前那个可怕的处境，恐怕我们不会容易产生那种强烈的渴求和珍惜救恩的一种心情。如果你真心相信在你信主之前突然要你站在天上面那个庄严宏大的审判台前，就必定会判死刑的话，如果你是相信的话，那你还会不会不害怕呢？你还会不会无所谓地不希冀任何的拯救呢？我相信只有那些不知死活的人才会说无所谓。文士和法利赛人一而再去逼耶稣快点去表态，究竟同不同意他们用石头将这个淫妇打死？在这些威逼着耶稣的人来看，横掂耶稣同意也好不同意又好，耶稣都会受伤的，而那个淫妇也都难逃一死的。所以他们可能想条条真的觉得自己很绝。咁你谂下，撒旦何尝唔系咁样呢？撒旦系昼夜喺神面前控告紧我哋嗰个恶魔，你不为人知嘅嗰啲过犯同埋罪恶嘅心思意念，撒旦系知道 你本来不会犯的那些罪恶过错，撒旦是会引诱你的，他是会威逼你去做的，然后他就拿你所犯的一切过犯就去神那里控告你，要神定你死罪。那你说哪个能够救到你？哪个能够救那个必死的淫妇呢？耶稣 不去回答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他弯低身用手指在地上画字，究竟他写什么，我们不需要理会，因为福音书的作者都不讲解清楚，也就是说他不想我们摆放专注力在这个地方。重点就是在耶稣在一再被追问的情况，就是他终于站起身，他就开口回应，重点在这里。耶稣就问，那你们中间哪个是没有罪的，那就可以首先拿起石头来打他咯。耶稣的意思不是说凡是合理执行摩西律法的人就必须要一点罪都没有，而是说如果这些人是想执行摩西的律法，拿石头打死这个淫妇的话，他就必须先问自己，你在神面前有没有亏欠？你是不是没有自为义那种论断人的心态？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执行咯。如果有的话，你先处理好自己，再来处理这个你们所公审的淫妇。这些的宗教领袖出绝招，但耶稣的回应更加绝，于是乎他们一个二个从老到少静鸡鸡离开现场。原本他们是信心满满地来到审判人，而家却是抵受不到耶稣的审判，静鸡鸡离开。耶稣就是这样超乎常人的智慧，用这样的方式来到拯救了这个必死的淫妇。对于我们这些本来都是必定死的人，不是都是耶稣用了他超乎人的智慧来到拯救了我们吗？耶稣拯救我们的方式不单止超乎了人的智慧，也都胜过了撒旦的智慧。哪个能够想得到明明有能力推翻罗马政权，使到以色列人重获新生的耶稣会选择死在十字架上，以至到他能够赎清人所有的罪，使到人脱离罪恶的咒诅，免除撒旦昼夜的控诉呢？哪个想得到？耶稣这样做比旧啲人脱离罗马嘅极权统治更加宝贵。撒旦始料不及嘅就系佢一直迷惑住、控制住嘅嗰啲宗教领袖，迷惑住、控制住嗰啲平民百姓同埋极权嘅罗马政府。呢啲系撒旦用嚟将耶稣置于死地嘅强大武器，竟然系俾耶稣用翻嚟成就永远嘅救恩。撒旦点谂得到呢？今天我们这些得蒙基督救赎的人，我们是不是感激基督伟大的救恩呢？耶稣基督昔日为我们舍命十架，为的就是带我们出死入生。你是不是全然领受了这份救恩，亦或是领受了一部分而已，所以就继续活在这个无尽的罪疚、疑惑和羞耻当中，等撒旦和他所差来的人不断地折磨你呢？有些人真是这样，听到耶稣说我宽恕了你所有的罪，但是心里面仍然留着很多的自我罪责的反应。 如果你全然接受了神的拯救，你懂不懂得去看重这份恩典，懂不懂得去珍惜这份恩典的贵重呢？如果你懂的话，你相应的行为就应该包括等人见到你有基督的生命。怎样能够让人见到你有基督的生命？其中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你立心不要再犯罪。当控告淫妇的人静鸡鸡走了之后，耶稣就直起腰来就问这个妇人，他说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定你的罪啊？这个女人就说，主啊，没有。耶稣就说，那我都不定你的罪，你走吧。下一句紧要，从此不要再犯罪。耶稣这个宣告和命令是不单止对这个出死入生的妇人很重要，对我们今天跟随主的人同样的重要。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那里说，父神将审判的权柄交了给耶稣，所以耶稣有最终的审判权。按摩西律法，这个妇人犯了奸淫罪，理应被石头打死，但是耶稣作为终审的法官，他决定赦免这个妇人的罪。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这个妇人因着耶稣而经历到第一次的出死入生。不过如果他继续犯罪，不论是犯什么罪，是奸淫罪又好，又或偷窃，又或讲是非，或者做假见证，或者贪婪、嫉妒、懒惰、自大，或者睇小人哋，或者唔怜悯人哋，或者为人偏颇、是非不分、见死不救，或者吹炎附势等等都好，将来必定是到地狱那里去。因此耶稣就按照他原先赦免这个妇人的罪的用心，就吩咐他以后不要再犯罪。为什么？为了就是叫他能够永远出死入生，能够得到更大的恩典。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靠着耶稣基督出死入生的人，已经享受到耶稣昔日想那个淫妇经历到的更大的恩典。我们已经享受到了耶稣当日对淫妇的吩咐，今日同样对我们讲，当我们决志跟随主之后，就应该从此不要再犯罪。罪是使到人最终同神的恩典永远隔绝，不犯罪就使到人常在主的爱中享受无尽的恩典。那你说什么叫做不再犯罪？就是不再违背神的心意来到行事为人。容不容易呢？当然不容易啦。如果容易，神都不会为我们牺牲自己的性命，为了教我们脱离罪，使到我们发展出那个喜欢追随神的心意而活的心态。如果容易，使乜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罪的力量是很大的，撒旦现在是不断加大力度去引诱人犯罪，去威逼人犯罪，去驱使人犯罪。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节那里讲话，祸哉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 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你听到个特征是什么？颠倒黑白是非，这些人有祸。我们今天不只是活在这样颠倒是非黑白的时代吗？你够胆讲真理，你随时变成不受欢迎的人物，你不附和那些同圣经，你不附和那些圣经认为错的价值观念或者是信念的话，你不附和他们的话，就会被斥责为散播仇恨言论，无爱心，歧视人，守旧落后。你讲罪呢，很多不信主的人就讨厌你，因为他们相信相对主义，认为是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因此就没有真正的罪。你不单止在教会之外说要不犯罪，要不再犯罪是不容易的事，就算在教会之内你要这样做其实都不容易。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教会里面现在出现了那些所谓的觉醒的基督徒，所谓的自由的基督徒，所谓的进步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很热衷去质疑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他们很努力的为了与世界融合相处而妥协信仰，重新解释圣经，结果的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所谓信仰的觉醒，信仰的自由与进步，正正就是导人在信仰上面迷迷糊糊被捆绑向后退。这些所谓的基督徒随时会成为那些忠心追求过合神心意的生活的那些基督徒或大或小的阻力和压力。耶稣早就讲过，他来不是叫地上太平，那是叫地上动刀兵，因为他来的时候就要叫人和父亲生疏，女儿和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什么意思呢？耶稣是说他的道理是不能够妥协的，因为不能够妥协，不能够随便乱咁解，于是乎就同嗰啲唔认同嘅亲友、唔认同嘅嗰啲唔相识嘅人就起咗冲突。当你向世界妥协，你就系继续犯罪嘅人；当你唔肯妥协，你就唔再犯罪。但是世界就会给你或多或少的打压。虽然是这样，但既然神为了救你而舍弃自己的生命，今日你为了追求不再犯罪的生活而为主付出代价，你说值不值呢？耶稣叫那个被赦免的妇人不要再犯罪，是叫他靠自己不要再犯罪，又是怎样呢？肯定就不是了。如果这个淫妇被赦免了，个淫妇想不再犯罪，他是必须跟随耶稣，靠着耶稣的力量去胜过罪，如果不是他做不到的。美国一位前女同性恋者说，他说如果不是神当日感动光照他，他是绝对不会悔改，不会脱离同性恋， 他说是神令他知道不能够再跟随感觉做人，而是要跟随神的教导去做人，以致到他能够日后忍受经年累月的痛苦挣扎，才成功脱离了同性恋的生活，才能够享受到主里面的平安。他说这个平安是他信主之前是享受不到的平安。他说他从罪里面走出来，就好像一个学初学步行的人这样，是要经历过很多次跌倒的痛苦才学得识的。不过他都很肯定，那个在他未懂得悔改之前就一直很真心关爱他整个人的那位基督徒，因为当他想悔改的时候，这个人就是他很安心去求助的对象。另外有一位基督徒分享说，他靠主胜过再度犯罪那个挣扎的经历。他说很多年前他曾经遇到内心很大的挣扎，想重新去犯他已经脱离了的罪，于是乎他就向上帝呼求说，主啊帮助我。他说我想犯这个罪多过想要你，但他说神你能够改变我，所以帮助我胜过这个交战行不行。他这个祈祷之后，他说那个交战就消失了。他说这个祈祷是影响到他往后几十年的信仰人生，不要再犯罪，就是定义要靠主胜过罪恶，过合神心意的生活。对那个淫妇来讲，他不单止不可以再做淫妇，他也不可以继续好像以前那样在罪里面生活，他要过的就是不再是他的这个生活，而是有耶稣在他身上活着的那个生活。对我们来说，同样是要过不再是我的生活。今天的你和当日决志的你究竟有多少不同呢？决志归主那一刻的你，有很多地方是不像你的主耶稣基督的性情的，但是当你信了主很多年之后，你看看现在的你究竟改变了多少呢？你问下自己，你的老我大一点，又或基督的性情大一点呢？很多基督徒的老我问题是直接或者间接导致人际关系中的伤害，或者侍奉上的伤害。如果能够努力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很多的伤害就能避免。有些基督徒的性格、脾气和做人处事的方式是很容易伤害到人的，但当中有些人就会说自己是这样的，改不到的，所以就叫人呢一味叫人包容到底。不过我们要知道，除非这些人他真的确定神说不用你改了，如果不是呢，他们就要持续努力恳求那个转化人生命的上帝，他的大能早日降临，也都要尽力改得多少就多少，来到过每一天。所以你要问，现在你有什么地方要靠主去努力改变呢？我们不要放开这个不要再犯罪这个教导，不要再犯罪就是追求不再是我的生活。 是追求为主而活，让主显大的生活，是追求同人和好的生活。美国一位释囚在他监狱当中信了主，放了监之后，他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他得到上司的赞赏，之后他又努力的修补和家人的关系，重建家庭，最后还犀利到被主呼召了，成为了牧者，去牧养教会，他又参与监狱的事工。耶稣用自己的生命换回我们的新生，如果我们看见有其他的同道后退离队，我们是会跟风啊，亦或会继续坚定地跟随主，过一个不再是我的生活呢？最近我看到一些美国的教会的消息，就说不断有一些有名气的牧者或者教会的领袖背弃信仰或者妥协信仰。知名的牧师和学者 John Piper， 他其中一个仔最近就公开背弃信仰，在社交媒体上大肆攻击他爸爸一向所教导的圣经观点和信仰生活。他得到近百万人的支持者，这些人留言纷纷抨击传统基督教信仰，说教啲细蚊仔读圣经系极之唔好、极之荒诞嘅事情。呢啲背弃信仰或者妥协信仰嘅人，系选择又再系我嘅生活，唔系不再是我，又再系我，翻翻转头，系几咁令人痛心嘅事情。上世纪初，中国一位知名的牧者倪托声，他在1930年那里作了一首诗歌，名为《让我爱而不受感大》。歌词是参照圣弗兰西斯的祷告而加以创作，很能够表达到基督徒那个不再是我的高尚目标。歌词是这样的，你看到他说，让我爱而不受感大，让我视而不受赏赐，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倒，只知倾酒不知饮酒，只想麦饼不想流饼，倒出生命来使人得幸福，舍弃安宁来使人得舒服，不受体恤，不受眷顾，不受推崇，不受安抚，宁可凄凉，宁可孤苦，宁可无告，宁可被欺，宁可被负，愿意 以血泪作为冠冕的代价，愿意受亏损来到客旅的生涯。因为当你，这个是讲耶稣，因为当你活在这里的时候，你也是如此过日子，欣然忍受一切的损失，好使近你的人得到安息。我今不知前途究有多远，这条路一去就不再还原，所以让我学习你那样的完全，时常被人辜负，心不生怨。求你在这惨淡时期之内，擦干我一切暗中的眼泪，学习知道你是我的安慰，并求别人喜悦，以到此岁。今日的经文，我们从耶稣拯救那位必死的淫妇，思想到我们同样 都是必死的人，他是因为主的拯救而重生，也都同样被主吩咐从此不再犯罪。主耶稣的不要再犯罪的吩咐，是督促我们要珍惜机会，过一个不再是我的生活，千祈不要翻转头，过一个又是又再是我的生活。但愿我们谨遵主耶稣的吩咐，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教导，没有你藉着爱子耶稣基督的舍身这个拯救，我们今天就绝对无福分去重新做人，我们的生命就不能够变得更加美丽。没有你的光照，我们今天仍然会自欺欺人，以为今天的我是最可爱的。没有你藉着耶稣和众使徒的吩咐，我们今天恐怕只是会为自己而活，在来生就在羞耻痛苦当中灭亡。因此我们感谢你今天的提醒，我求你帮助我们得到足够的能力，能够时常过不再犯罪不再是我的生活，让我们有份显耀天国的荣美。我们这样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